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12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马尼拉，成为两个月以来第二艘访问菲律宾的美国超级航空母舰。美国一位高级安全事务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网络安全忧虑。美军特种部队正转型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挑战。此外，台湾民进党立委邱志伟说，中国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对台的战略思考就是官民分开。他解释说，
对官方是越来越硬，对民间是越来越冷。对官方包括从这个外交上打压，军事上威胁。
他说对官方越来越硬，对民间越来越严。对官方包括外交上的打压、军事上威胁、经济上掏空，而对民间越来越远就包括了挖掘台湾的人才，提供为台31项措施，面对中国的打压，未来的台湾挑战一定会越来越严峻，一年比一年更加严峻。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马尼拉，成为两个月以来第二艘访问菲律宾的美国超级航母。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说，罗斯福号航母连同它的舰载机联队和一艘的导弹巡洋舰一起到达马尼拉，开始对菲律宾进行靠港访问。新闻稿引述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海军少将柯勒说，菲律宾和美国海军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他们期待将这种的双方都珍惜的伙伴关系继续下去。罗斯福号航母这次访问菲律宾之前，在南中国海实施了美军所讲的例行军事训练，包括20架 F-18 战机在20分钟之内起降，以展示美军的精准和高效。当时多名菲律宾军方将领和官员还应邀随舰观摩了美军的训练。柯勒少将说，在那次演练当中，中国海军的舰船就在四周不远的海域的道航行。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任之后，一方面继续保持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另外一方面积极和北京互动，暂时搁置争议，并且谋求在经济上和中国合作，包括探索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共同开发资源的途径。在罗斯福号航母抵达马尼拉的前一日，杜特尔特在中国海南省出席博鳌论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据报道，他这次又从中国带回了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合作意向。美国一位高级安全事务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网络安全忧虑。身兼国家安全局局长的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罗杰斯上将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罗杰斯说，多个国家对美国的国防承包商实施了持久的网络的攻击，试图是盗窃关键的军事技术。他说，这些敌手越来越有恃无恐，美国必须要改变应对方式才能够改变这个局面。上个月，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说，中国网络间谍组织开始加大对美国工程部门和军事技术公司的网络袭击，目的可能是获取有关南中国海的军事的情报，包括美军的雷达探测范围、新研发系统对海上活动的探测的能力。美军特种部队指挥官说，在集中精力对付激进组织是长达20年之后，美军各路特种部队正是积极作出调整，以应对那些实力接近美军的竞争对手的挑战。特种部队司令部副司令空军中将豪威尔对出席听证会的议员说，全球安全环境正在迅速变化，特种部队司令部亦都是不断加快自身变化的步伐应对挑战。空军特种部队司令韦伯中将说，2019年的国防预算将会完全满足目前空军特种部队提出的拨款的要求，并且将会帮助这支部队作出战略上的改变，以便应对大国的竞争。海军特别作战司令部司令希曼斯基少将亦都话，在反恐作战近17年之后，海军特种部队正是努力改进海上移动式的作战平台，好让他们能够在各方争夺的环境当中有效地运作。美国总统唐纳德 川普表示，他从没有讲过什么时候到叙利亚发动打击，以回应阿萨德政府军发动的化学武器袭击。他指出，打击叙利亚可能很快，亦都可能不会很快。在一日之前，川普在推特上警告叙利亚将会迎来导弹。他在星期三还发推话，在他的政府领导下，美国出色地将伊斯兰国赶出那个地区。白宫曾经表示，川普总统正在考虑用导弹打击叙利亚，作为对叙利亚政府军最近被控实施最新化武攻击最后报复的一种的选择。
That's certainly one option, but that doesn't mean it's the only option or the only 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may or may not do.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导弹打击叙利亚是选项之一，但这个并非是唯一的选项，也都并非是总统唯一可能会做或者不会做的事。华盛顿官员和分析人士说，预计几日之内是会出现美国领导的强大军事报复行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承认，他在处理智利教职人员性虐待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教宗方济各在写给智利所有主教的信当中说，他感到痛苦和羞愧。教宗在梵蒂冈星期三罕见地公布这封的公开信，在信当中召集智利所有的主教几星期后到梵蒂冈参加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性虐待丑闻。在这封西班牙语的三页公开信当中，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邀请他先前曾经质疑的受害者是前来罗马，他将会亲自要求他们的宽恕。教宗说，由于缺少真实和全面的资讯，他在处理智利主教巴罗斯的问题上是犯了错误。巴罗斯是著名的性虐儿童的神父卡拉蒂马的门徒。教宗方济各在今年一月访问智利期间为巴罗斯主教大力辩护，性虐待的受害者指称巴罗斯对卡拉蒂马的性虐行为视若无睹。教宗方济各在智利访问期间以及在返回梵蒂冈的时候，在飞机上举行的记者会上面是一再指称，说指称的受害者在诽谤，要求他们提供证据，并且表示曾经两次拒绝了巴罗斯的辞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怎样去准备应对叙利亚的局势。美国总统川普为叙利亚平民受到神经毒气攻击再次批评俄罗斯，但又说希望和俄罗斯搞好关系。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表示军事选择已经准备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中国以及俄罗斯先是措辞严厉，然后又表示希望保持良好关系。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表示愿意开放市场之后，川普总统在4月10号星期二发表推文，说感谢中国的习主席在关税和汽车壁垒上的友好讲话，还有他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上的开明，大家一起将会取得巨大的进展。星期三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说，关于白宫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有很多的假新闻，很平静的，很有规划，但是专注在和中国的公开公平的贸易，即将来临的川普以及金正恩的会晤，当然还有在叙利亚恶毒的毒气攻击，有波顿和库德罗在这里，感觉好好的。虽然川普总统说白宫内部很平静，很有规划，但是在4月11号星期三，国家安全助理顾问罗迪阿夏德罗辞职。他是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马克马斯特将军上个星期五4月6号离职之后，第三位离开白宫国安会的。在星期日晚，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麦克尔安东辞了职。星期二在白宫国土安全顾问博室宣布离职。罗迪阿夏德罗就是在星期二提出辞呈，不过白宫到星期三才宣布他将会留到4月27号，而国安会内部人事更替之际，叙利亚局势亦都越演越烈。川普总统星期三先是发出推文，说俄罗斯要做好准备，因为导弹将会来临。但是之后他又在推特上面发表比较温和的言论，就说现时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史上最差的，比冷战时期更坏，根本是没有理由这样的。俄罗斯需要美国协助他们的经济，这些是很简单就能够做到的。而美国需要所有的国家一起合作，停止武器竞赛。对于是否要对叙利亚进行军事行动，星期三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 美国仍然在评估美国自己和盟友搜集来的情报，美国仍然在处理当中，如果总统决定这是合适的做法，美国已经准备好提供军事选项。在星期三下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对于叙利亚目前是所有选项都在台面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在美中两国进行贸易对峙之际，据悉中国正在评估将人民币渐进贬值的潜在影响，可能考虑将它作为与美国打贸易战的工具。美国总统的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委员会成员伯格斯滕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真的考虑这样做的话，美国将会做出强烈的回应。货币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不会轻易让货币贬值来到同美国打贸易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征收关税的问题上正在针锋相对，贸易战一触即发。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中国可能会将货币贬值作为打这一场贸易战的工具。美国彭博新闻社日前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国的高级官员正在评估这一种做法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用人民币贬值来抵消任何使出口减少的贸易协定会产生的结果。华盛顿最有影响的经济研究机构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和创办人伯格斯滕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国如果现在使它的货币贬值，美国当然会非常关切。伯格斯滕说，中国现在仍然有相当大的贸易顺差，它没有十年前那么大，但是仍然高达几千亿美元，包括全球和对美国的顺差。所以中国采取公开扩大其顺差的任何举动显然会是一个大问题。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总统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委员会成员，而且目前仍然是该委员会成员的伯格斯滕指出，过去十年来美国对中国操纵其货币一直持批评态度。他说，在这个期间中国在货币市场进行积极的干预，避免人民币升值，有时候亦都会使其贬值。这一位前美国助理财政部长表示，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使货币贬值会遇到美国的有力回击。伯格斯滕说，如果中国在面临贸易冲突以及仍然拥有大量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再次这样做的话，美国会非常关切，而且伯格斯滕认为将会做出强烈回应。自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比去年上涨超过 6%， 但过去几日连续下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4月9号下滑到 6.3107， 是两个星期来的低位。纽约梅隆银行的首席货币分析师德瑞克认为，用货币贬值来打贸易战的逻辑看似很简单，但其实不然。他说，多方面的原因促使中国不会将货币贬值当作打贸易战的工具。第一是中国在2013年年底就表示，中国不希望积累过多的外汇储备，而使人民币贬值势必会进一步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其次，使人民币贬值会给当局带来不希望看到的人民币汇率的动荡。第三，如果人民币贬值使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北京会希望减少对美元的购买，转而购买其他储备货币资产，使其外汇储备多元化，而这种需求会导致这些货币升值，从而对北京不利。除了可能将货币当作贸易战的工具以外，由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因此还有一种担心是中国会不惜抛售它所拥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将贸易战升级为金融战。不过美国贸易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史剑道博士并不担心有这种的可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出售政府债券将削弱美元，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公众应当停止谈论这件事，好像这两个举动是可能的，而他们是互相抵触的。这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表示，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知道美国的金融体系比中国的要强劲得多， 任何使贸易战升级为金融战的举动会对美国有好处。在美中两国进行关税大战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0日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中承诺，中国将尽快采取重大措施扩大改革开放，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金融业的外资股比限制。他还表示，中国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相当幅度的降低汽车进口关税等等。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伯格斯滕认为，习近平的这个讲话表明他不希望和美国打贸易战。伯格斯滕说，习近平的目的很正确的是要避免和美国爆发贸易战，看他和川普总统是否能够在贸易对峙的问题上达成某种协议。习近平这样做是非常重要，不单止是克服目前的贸易战风险，而且日益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负责任的领导角色。伯格斯滕认为，习近平做出的承诺是很重要的，而且令人鼓舞的第一步，会有助于美中双方今后就贸易问题展开对话。跟住落嚟，关键要看中国怎样实施这些承诺，以及美国方面的反应。伯格斯滕还表示，习近平的讲话的确对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一些抱怨做出了反应，但是他承诺要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对中国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不是对美方或者其他人做出的让步。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令到美国腹地的农民心神不宁。这片土地出产的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寻求征收关税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报道说，这些曾经支持川普总统的农民越来越担忧他们在全球贸易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怎样会影响到他们的底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发自伊利诺伊州的报道。
伊利诺伊州的农民布兰特少尔饲养了数千头猪，他的一日通常是从猪圈里面开始的。
Every 8 weeks, we get 1,100 pigs get delivered to us.
这位农民布兰特少尔说，每八个星期就有1,100头猪送到他们这个地方。几个月之后，这些猪被送到市场上面出售。
We sell over 6,000 pigs a year.
布兰特少尔说，他们一年能够卖出超过6,000头猪，这些是一种成本高、劳动强度大、但有时利润丰厚的生意。少尔将这些归因于外国对猪肉需求的提高。
Every fourth hog of mine goes overseas somewhere. So that's 25 to 28%. 少尔
说，每四头猪就会有一头被运到海外，所以他的猪里面每四头就有一头去海外某个地方，这样他的 25% to 28% 的利润是来自境外的货币。中国表示要在今年后半年对美国的猪肉产品征收25%的关税，以回应美国对中国的钢铁制品征关税。如果这个计划落实了，这样境外货币就有危险。
So it's a big deal. That fourth of that is all the profit.
赵尔说，如果那些境外货币全部都消失了的话，这些是一种蚀本的生意。
I heard one say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伊利诺伊州农场局塔马拉尼尔森说，他听到一种讲法，就是蚀本或是赚钱在目前取决于出口，所以如果他的出口量比去年少，他就会蚀本。塔马拉尼尔森是伊利诺伊州农场局的大宗商品高级主管，他说农场收入年年下滑，主要是由于投入成本提高，而关税只会进一步挑战农民不断减低的底线。
Even though China's tariff might only be 25%, the market might get nervous enough.
伊利诺伊州农场局的李森说，虽然中国的关税可能只有 25%, 市场可能会在某一日变得紧张，使到产品打出更低的折扣，这样会使到农民很难赚钱。不单单是猪肉，布兰特少尔还种植大豆，亦都是属于被中国成威胁征收关税的商品，而这些已经使到少尔蚀本了。
Yesterday the market went down over 50 cents.
呢位农民少尔话，喺昨日市价降低咗50美分。少尔担心中国会从其他地方获取更加相宜嘅产品，咁样美国嘅产品就少咗一个关键嘅市场。佢感到只有一个人应该被责怪，由于呢个人不确定嘅金融愿景。
Well, right now I would say our president.
少尔又话，而家佢会讲嘅系美国嘅总统。 虽然川普对贸易协定表达了强硬的态度，他还是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赢得了绍尔的选票。美国总统川普说，如果美国和中国做交易，如果谈判过程之中中国因为想要伤害到他自己而打击农民，他不会说这些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会告诉大家美国的农民都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明白这些是为了国家，他是会补偿这些人的，最后他们将会比现在更加强大。
I thought he was a lesser of two evils. I don't know what I'm thinking right now.
绍尔说他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了，他以为川普是两个人之中更不邪恶的那一个，他现在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想什么。绍尔仍然希望川普总统的贸易策略能够保护美国人的工作，并且最终谈成更好的贸易协定，否则的话这样将会影响他在下一次总统选举当中的投票的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伊利洛伊州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4月11号承认，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可能性并不高。台湾一直全力游说友好国家，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替台湾发声，争取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下个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4月11号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就台湾在目前国际局势下推动台湾参与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的努力接受立法委员的质询。吴超燮在分析目前的国际局势时说，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持续增强，并力图全面封锁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他说，台湾通过友邦和友台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发声，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以联合国第2758号和世界卫生大会第 25.1 号决议以及一中原则为理由，来回应台湾希望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要求。吴超燮说，鉴于去年台湾未被邀请参加世卫大会，台湾好早就开始着手推动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努力。这些努力的成果包括美国和日本等八个国家在世卫组织第142届执行委员会声援台湾，美国国务院3月底向国会提交协助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国会报告，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国会议员以及欧洲议会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表达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支持，美国国会众议院1月通过要求国务卿发展策略协助台湾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地位法案等。
所以我们今年已经找到这些可以我们运用的这方式，能够让我们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力量能够在。
吴超燮说，所以台湾今年找到可以运用的方式，能够使他们参加世卫组织的力量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发挥出来。即使台湾没有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的声音在那一个场域是能够被听到的。吴超燮还表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议题将列入今年大会的议程进行辩论，亦都会邀请有台的国家在大会期间替台湾发言。他说，去年台湾卫生官员在日内瓦和有台国家举行了59场双边或多边对话，今年已定的对话场次要多于去年。他表示，希望通过双边或者多边的协商，使台湾高水准的医疗卫生为全人类谋福利。台湾希望友邦和友台国家来推动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不过中国利用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极力将台湾排除在外。除非蔡英文政府承认中国所讲的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才能够通过两岸协商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事宜。吴超燮对台湾今年受邀参加世卫大会的可能性并不太好。
今年要接到邀请函的困难度应该是很高了，可能性很低，很难去量化，但是很。
吴超燮说，今年接到邀请函的困难度应该讲是很高，可能性很低，好难去量化百分之几多的可能性，但可能性真的是不高。台湾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邱志伟说， 中国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对台的战略思考就是官民分开，
对官方是越来越硬，对民间是越来越冷，对官方包括从这个外交上打压、军事上威胁。
邱志伟说，对官方越来越硬，对民间越来越软，对官方包括外交上打压、军事上的威胁、经济上的掏空，对民越来越软，包括挖台湾的人才，提供为台31项措施，面对中国的打压，未来的挑战一定会越来越严峻，一年比一年更严峻。邱志伟还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应思考如何突围，如何以创意走出一条路来。他建议由具有医师背景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公共卫生背景的副总统陈建仁亲赴第一线为台湾发声。他还建议游说一些重要人物，比如美国总统川普、日本首相安倍等，透过推特的方式为台湾站台。对此，吴超士表示，未来愿意尝试通过数位外交、社群媒体如推特等方式，将台湾的声音传达出去。台湾2017年没有获得参加世卫大会的邀请，不过在此前的八年中，由于国民党总统马英九认同九二共识，中国同意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1号至26号在日内瓦举行。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今期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部分章节中，对技术怎样在各国间传播做了深入的分析。在发达经济体，很多人开始怀疑全球化保护主义渐渐抬头之际， IMF 的研究希望外界看到全球化推动知识和技术的跨境传播，在当前全球生产率疲弱之际，技术转让有助促进创新和生产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发布了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部分章节，其中第四章探讨了知识和技术的跨境传播的方式，以及它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在各国共享增长方面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全球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的经济体。报告又说，1995年到2014年，全球所有的专利创新当中，有3/4是由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即是所谓的五国集团所创造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高级研究学家弗洛朗斯·约麦特在报告发表会上面说，因此技术得以跨境传播到其他国家尤为重要，令到其他国家显露出增长的潜力，并且有助于刺激全球总体的增长。近几年专利创新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南韩和中国成为重要的全球创新国，五国集团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全球化目前处于低谷，不再有从前那种耀眼的光环，尤其在发达国家，很多人怀疑全球化是否真的能够带来财富和机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项研究当中就发现，全球化可能对技术的跨境传播起到推动的作用。研究又显示，全球化通过两种方式加强了技术的跨境传播。首先，全球化使到各国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得国外的知识。此外，全球化能够增强国际的竞争，包括新兴市场企业崛起带来的竞争，使到企业有更大的动力创新和采用国外的技术。报告共同作者约马特说，第一种方式令到获取知识变得更加容易，另一个渠道就推动了全球的竞争力。约马特又说，研究发现创新领先国家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向外传播，令到能够用上这些技术的国家亦都更具有创新的精神，更具生产的效率。研究发现这种积极的影响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你都说尤为显著。研究又发现，在2004年到2014年间，新兴经济体大约 40% 的生产率增长得益于外国的知识的传入，知识和技术日益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技术前沿创新减缓带来的影响，并且促进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收入的趋向。 相反，发达经济体受到前沿技术开发减缓的影响更加大。报告作者约默特说，他的研究发现技术领先国家亦都受益于各自的创新。他又说，未来其他国家成为全球创新国，例如南韩和中国，他们亦都会给了传统的创新国带来积极的一处效应。以上是美国音记者萧迅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宣布将会在台湾海峡实弹军演。中国死刑执行人数位居全球之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推文声援李文足，并呼吁释放被捕维权律师。下面请听一节由刘耀玲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宣布即将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军事演习。中国福建海事局星期四宣布了在福建沿海海域禁止航行的警告，宣布从4月18号是8时至到是0时在一个4点连线的水域范围之内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禁止驶入。台湾国防部说，该公告的禁航区位于福建石狮靶场沿海，并且说台湾对于周边区域的情势都能够严密掌握，是请国人安心。此外，中国海南海事局4月12号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训练结束，撤销了禁航通知。而在另一方面，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四公布一个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84.4%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不应该有非和平或者是恐吓性的言论或者行为。此外，在长期的议题方面，主张广义维持现状和台湾的未来由台湾人决定的都占是绝大多数，分别是 84.8% 和 85.6%。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4月12号发表报告，中国2017年执行死刑人数居世界首位，而去年全球的死刑处决人数较前一年有所下降。国际特赦认为，虽然中国的死刑处决人数属于国家机密，但估计2017年的处决总数仍然数以千计，或者比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在前一年该组织发布的死刑年度报告当中，中国也都同样是全世界执行死刑处决最多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23个国家当中，2017年有纪录的总处决人数是至少993宗，较2016年下降 4%， 较2015年下降 39%。 去年在全球53个国家当中，有纪录的死刑判决是至少2591份，比2016年的3117宗大幅下降。除了中国之外，去年全球死刑处决的 84% 是发生在4个国家，即是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巴林、约旦、科威特和阿联酋去年恢复了死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星期三在他的官方推特上声援被捕维权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足，他用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所有709拘捕行动期间被捕的人。他的推文说，李文足的勇气鼓舞住我们，中国未经审判而武断将他的丈夫人权律师黄全章拘押了将近千日，美国呼吁中国释放黄全章和所有在709拘捕期间被拘押的人，包括江天勇和余文生。诺尔特转发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局的一则推文，这则推文展示了李文足的照片，并且说李文足呼吁释放他的丈夫黄全章。他自从2015年在中国为法轮功成员提供法律辩护以来，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这则推文还加上了妇女历史月和人权英雄的标签。星期一试图寻找丈夫和控告办案机关的李文足在天津被执法人员带走，随后获得释放。据报道，他目前被软禁在北京的家里面。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比尔·海西迪星期三提出一项名为《结束不必要邮寄补贴》的法案，这项立法将会节省美国纳税人为从国外邮寄至美国的国际邮件提供补贴的资金。他说，目前的系统失去美国的就业机会，同时还要花费美国纳税人的钱。美国纳税人不应当是为同我们的企业竞争的中国公司邮寄至美国的物品提供补贴。 目前联合国万国邮政联盟设定了每个成员国为邮寄国际邮件向外国的邮政服务机构支付的费用的标准。万国邮政联盟使用的是一种有缺陷的系统来到确定邮寄的费率，这个导致美国实际上为发展中国家通过邮寄的出口产品提供补贴。在亚塞拜疆长期执政的阿里耶夫总统星期三再次赢得连任选举，反对党是抵制了这次的投票。选举官员说预计阿里耶夫赢得了 86% 的选票，他还说没有收到任何舞弊的投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马来西亚大选在即，中国投资再度成为焦点。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4月10号宣布将在今年5月的9号举行全国大选。按照马来西亚宪法规定，大选必须在议会解散后60日内举行，而较早前总理纳吉布已经在4月6号宣布解散了议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即将举行的这一届大选可能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选战最为激烈的一次大选，亦是反对党联盟希望联盟最有可能推翻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政权的一次大选。反对党联盟与执政党联盟是经济发展、反腐、多元化和伊斯兰化等议题上的争论，是这次大选的看点。但是和往届选举不同的是，如何对待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投资成为大选的另外一个焦点。据南华早报报道，日前反对党总理候选人马哈提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旦当选，他将重新审核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投资项目。他说如果中国公司将运营放在马来西亚，雇佣当地人，同时带来资金和技术，那他们就会受到欢迎。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从这些投资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不欢迎这样的投资。马哈提尔以中国公司碧桂园在马来西亚柔佛州房地产项目每套公寓售价高达100万马来西亚令吉，大约25万美元，而马来西亚人年均收入仅仅大约16000美元。他表示他们没有那么多人能够负担得起那么贵的房屋，只好给外国人来买，但是没有人希望看到大量的外国人涌入自己的国家。碧桂园的森林城市项目总投资额是1000亿美元，曾经在中国大陆以靠近新加坡为卖点，吸引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在马来西亚投资房地产，后来因受到大陆外汇流出管制的约束而得不到不转向吸引马来西亚的当地投资者。马哈提尔说，很多人不喜欢中国投资，斯里兰卡就是因为无法偿还中国的贷款，从而失去大量的土地。他指的是斯里兰卡政府去年将南部港口汉班托塔港租给中国企业99年，以抵消斯里兰卡欠中国的部分债务。马哈提尔说，他们是为马来西亚人民服务，他们需要捍卫马来西亚人的权利，而不希望将这个国家的大片土地卖给那些外国公司。4月5号，马哈提尔曾经在一个论坛上将矛头指向中国投资的另外一个项目，马来西亚东部沿海铁路。他表示这条铁路造价高达176亿美元，希望联盟一旦胜出将重新就该项目进行谈判，寻求缩短这条线路的里程，目前规划是688公里，除非经重新审议后确定有足够的需求。马哈提尔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如果他在大选中获胜，将在确保与所有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重启就南中国海相关权利的谈判。马来西亚亦是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声索国之一，他说他们必须确保声音被听到，因为马来西亚在这片海域亦拥有岛礁，这个是他们必须坚持。此前作为南中国海的声索国，马来西亚政府一直表现得相当低调，避免公开挑战中国的主权要求。一方面，马来西亚始终强调所有的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必须和平解决争议，避免武力。另一方面，鉴于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巨大的经贸关系，马来西亚严格控制在争议海域与中国出现对峙事件，并积极保持与北京沟通。 而同时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与显赫、埃克森美孚等国际石油公司合作，在南中国海进行勘探开采，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被中国的观察家戏称为闷声发财的典范。但是这次马哈提尔高调宣称与马来西亚领导人对此问题一向态度有所不同。如果马哈提尔成功获选下届总理，马来西亚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否会出现策略上的转变，将有待观察。现年92岁的马哈提尔曾经连任马来西亚总理达22年，是马来西亚公认的政治强人。他曾经与现任总理纳吉布同属马来西亚最老牌的政党马来西亚全国无人统一机构，是纳吉布的导师，曾经帮助纳吉布获选。2015年马来西亚爆出一马基金挪用公款，纳吉布被指涉案，马哈提尔多次声讨纳吉布政府的贪腐行为，并于2016年退出毛统，成立新的政党，与其他几个反对派政党组成联盟，于今年1月被推举为反对党联盟的总理候选人。但是即使牵涉到丑闻，纳吉布在执政的几年里面还是做出不错的政绩。2017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是 5.9%， 出口更加强劲增长了 20%。此外，他还几次下调个人所得税率和企业税率，使到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实现可观的盈利水平，亦使他在马来西亚商界和中产阶级中赢得一定的支持。纳吉布明确表示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在过去的几年中，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呈直线上升趋势，其中的明星项目包括马中关丹产业国、碧桂园森林城市、东部海岸铁路工程，以及刚刚于4月3日开工的南部铁路项目等。根据彭博社报道，2017年中国已经成为外商直接对马来西亚投资的第一大国，贡献了马来西亚全部外资共547亿马币，即是大约140亿美元中的 7%。纳吉布在驳斥反对派对中国投资的指示时表示，请记住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投资曾经比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重大，他们在海外的投资比海外对他们的直接投资更多。他说投资是双向，外国投资水平随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而这种联系是一个健康而且多元化经济体的一部分，亦是关键的一部分。总之，中国投资成为这一次马来西亚大选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以往历届选举中所未曾出现。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因素已经成为纳吉布最有利的条件，如果纳吉布胜出并且连任，马来西亚的对华政策不会出现调整或者改变。但是如果马哈提尔胜选的话，中国投资的项目或者会出现在缅甸、斯里兰卡等国曾经发生过的类似波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在华盛顿报道。
有国际权益组织批评中国政府越来越将受害者在电视上认罪，成为一个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场景设计好了，一个中间摆放着大铁笼的房间，高瓦数的聚光灯也架好了，工作人员各就各位。 Action， 摄像机上的小红灯开始闪烁，透过铁笼的缝隙聚焦的在男主人翁的面上。换好崭新橙色囚服的男主人翁戴着手镣，被锁在铁笼里面的一张铁凳上，他看起来精神恍惚，目光中难掩震惊，背诵着事先写好的剧本。这个不是在警匪片的片场，而这位主人翁2013年被中国逮捕，拘禁近两年的英国公民彼得·汉弗莱描述他被强迫拍摄认罪视频的场景。此前汉弗莱在中国经营一家调查公司，他和妻子的被捕被广泛认为具有政治动机。4月10号星期二，设在亚洲的权益组织保护卫士发布最新报告，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这份100多页的英文报告分析了过去5年来中国媒体播出的45例电视认罪。认罪时他们都还未有被审判，绝大多数甚至尚未被正式逮捕。被告对10多位相关人士、受害者、家属和律师进行了深度访问，他们的证言详尽披露了中国当局 如何强迫公民和外籍人士在电视上公开认罪，大部分证言首度为外界所知。为了解当局灰暗不明的内幕，黑幕擦亮了一道火光。这些当事人说，认罪视频的拍摄被安排得事无巨细，好像在这里演出一幕精心排演的戏剧。拍摄前，他们往往被获准冲凉，换上指定的服装，有些是囚服，有些是普通的衣服，然后他们的眼睛被蒙上黑布，一路送到拍摄现场。他们口中所讲出的每一句话都由他人事先写好，必须烂熟于心，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还要按照导演即公安人员的指示调整自己的语速、面部表情，甚至配合台词适时地哽咽抽泣。如果达不到导演的要求，就要一次一次的重录。报告引述一位被迫拍摄这一类视频的人权捍卫者说，他从日头录到夜晚，整整七个小时，之后又被蒙上黑布送回去监牢。多名的当事人说，他们是在获得免于酷刑、宽大处理的承诺下同意拍摄视频。另有一些人在家人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2015年709案中被拘捕的人权律师王宇华，当年10月的一个半夜，他被从梦中叫醒，两名预审员前来告诉他，他16岁的仔已经在云南边境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经由缅甸逃亡美国。王宇华当他看到自己的仔在看守所的照片，下方还写着犯罪嫌疑人几个字时，当场昏厥过去。他被告知，只要录制一个视频给公安部领导看，就可以救他的仔。当局承诺，这些视频不会对外公开，拍摄时亦都只使用了平时审讯用的电视摄像头。直到获得自由后，王宇才知道从父母和朋友的口中得知，自己上了国家电视。王宇说，他不期盼得到世人的谅解，他只是在想，他的仔是他的一切，当时那种情况，或者他只能够选择这样做。流亡美国的维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一般讲来，在中国成为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要有很强烈的责任感和勇气，亦都往往得到民间的支持和尊敬，但一旦被迫公开认罪，就会被一部分同行认为是软弱、投降，甚至是背叛。这种压力可能会使被迫认罪的人长期抬不起头来，甚至可能永远退出人权工作。滕彪说，在很多维权人士和良心犯看来，强迫公开认罪比肉体酷刑更痛苦。保护卫士的报告说，中国的电视认罪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暴力和有辱人格的政治迫害事件。这一种的做法和毛泽东时代的公开批斗或斯大林时代臭名昭著的假公审别无异致。该组织还说，在强迫电视认罪的过程中，媒体不单只是被动的平台，而是积极充当了警方的合作者，有时通过移花接木的剪辑，将当事人的证词变得面目全非。除了起到对本国民众的宣传作用外，该组织说，电视认罪还被用作一种外交工具。这些的装扮成新闻的认罪视频，不单止在大陆央视上播出外，还在凤凰卫视、东方日报、南华早报等香港媒体上播出刊载。今年2月，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文海被北京二次带走后，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透露，他们受到当局邀请到宁波看守所探访采访桂文海。南华早报两年前被中国零售业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收购，该报高层不讳言地说，他的使命是讲述关于中国的更正面的故事。批评者指出，这家报纸已经沦为北京的宣传工具。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去到 Michael 屋企就用他的电脑。李华就学到两个新的美国词汇，分别就是 piece of junk 以及 cheap。
OK, 李华, let me see if I can find that webpage for you. 哇，你个电脑上网真系慢啦，唔知道系乜嘢问题呢？
Actually, it's not the internet connection. It's my computer. It's an old piece of junk, and it's just very, very slow.
吓？一件咩话？你个电脑有咩唔妥啊？
I said it's a piece of junk. Piece, P-I-E-C-E, of junk, J-U-N-K. A piece of junk is something that is old and broken, or just doesn't work well.
哦，我谂起嚟啦 ，junk 就系你要抌嘅废物，好似旧嘅车胎或者系烂嘅单车。
That's right. In fact, I'd say my car is a piece of junk too. It's 10 years old. It doesn't start half the time, and the pieces are always falling off of it.
你架车真系唔系一堆废物啊！你应该好好保养佢。我阿叔喺中国有架用咗二十几年嘅旧车，而家仲系行得几好啊。
Well, some older cars are more simple in design and easier to fix. It's hard to find parts for my car, and it isn't really worth the cost to fix it.
嗯，咁又系，而家好多嘢过几年之后就变成废物噶啦，就好似我嗰部 Walkman 一样。
Your Walkman is a piece of junk? I've had a Sony Walkman for 10 years, and it still works well.
唉。我嗰个唔掂啊，而家喐都唔喐，有阵时仲将我啲录音带整坏添。我应该买个新噶啦。
Yes, you probably should. If it damages your tapes, it's not worth using.
唉，唔好讲我啲嘢啦。你个电脑点啊？点解唔去买个新嘅呢？好似你咁样嘅学生，一定要有个好嘅电脑嘅。
I might. Hey, wait a minute. What would I do with my old piece of junk computer? Maybe give it to a certain friend of mine?
我冇咁讲，不过如果仲系用得嘅话，我可以攞走，或者我仲可以用佢嚟做功课。诶 ，Michael， 你而家系咪唔想换电脑啦
？Well, I could, but I'm also too cheap to spend money to buy a new one.
诶，等等，你话你系好平，我以为只能够讲物件好平，你系咪话你好穷啊
？No,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Even though that is true. When I say that a person is cheap, that means they're always trying to avoid spending money or always buy the least expensive thing they can find.
Oh, 原来话一个人 cheap, 即是话他很孤寒。那我就话你真是 cheap 了。Michael, 你就是那种在餐馆里面为了悭一两蚊只是叫杯水来喝的人。
What? You're calling me cheap.
什么话？这句话得罪了你的。
Oh, sorry.I should have told you. It is not very nice to call a person cheap. It also means that someone is not generous or doesn't understand quality.
Oh, 原来 cheap 仲有中意占便宜嘅意思，难怪你唔中意俾人话你 cheap.
Anyway, I could say you are cheap because you always use old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give you, like your bicycle or that watch you have.
但系净系因为我唔肯花钱，并唔表示我就系 cheap.我只是个穷学生来的。
Yeah, I shouldn't say you are cheap. That's not very nice. My roommate is really cheap, though. Nobody likes to go out to eat with him.
真的？他怎样说？
Well, if three or four of us order a pizza together, he always adds up exactly how much each person owes. He counts every cent.
哇，他真的犀利了，记得这么清楚。
And he also never gives a full tip to restaurant waiters. He always gives them a little bit less than he should.
他不肯比较小费，我想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知道 cheap 为什么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Michael 那里学到两个新的词语的 piece of junk 和 cheap。 piece of junk 是指没用的废物，而另一个词语 cheap 在这里指就是孤寒鬼，怎么都不肯去洗钱。咁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9点至11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就在没多久之前，委内瑞拉以其巨大的石油蕴藏成为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不过此景不在。在委内瑞拉政府对石油业管理失当，加剧原油价格暴跌时，委内瑞拉的经济亦都随之一蹶不振。目前委内瑞拉陷于持续恶化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政治压迫、经济上过度依赖单一商品、对经济以及经济命脉石油管理失当、犯罪、腐败重生以及政治冲突，这些都是造成通货膨胀失控以及经济衰退的原因，导致从基本粮食到医药等所有物品短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今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上涨了 13,000%， 该国经济可能缩水 15%。 委内瑞拉的邻国，尤其是哥伦比亚，都正在应付巨大的涌入人潮，数以千计的委内瑞拉人离开自己的家园。美国国际开发处长格林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承诺提供250万美元的紧急粮食和医疗援助，帮助在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人以及接纳他们的哥伦比亚社区。格林说，几十万委内瑞拉人的涌入造成哥伦比亚边境社区和西半球各地的社区医疗与社会服务短缺。遗憾的是，委内瑞拉的这一场危机已经扩散到边界地区，危机是人为造成的。这个是马杜罗政权持续的政治管理不当以及腐败所导致的。不幸的是，即使人民每天苦于饥饿、缺乏基本用品以及原本可预防的疾病，马杜罗政权还是继续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并且拒绝满足委内瑞拉人民基本的人道主义需求。马杜罗政权的这些荒谬和不人道政策加剧了原本可以避免的人道危机。美国将继续支持委内瑞拉人民和哥伦比亚、泛美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处一起合作，帮助缓解因不断恶化的人道危机而受苦的人民与社区。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五嘅节目里边，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